弟兄姐妹们平安。在神和我们的关系里面呢，圣经中有很多的经文呢都谈到我们应该和神怎么样保持关系啊。那么比较明显的一节经文呢，就是在罗马书12:1，在罗马书整个这本书里面，你看从1章一直到12:1以前的部分啊，就11章啊，全部是讲神怎么爱我们。然后从12:1呢，一直到最后呢，罗马书就分成两部分，讲我们怎么样爱神。但是在保罗讲我们怎么样爱神的时候呢，12:1呢，他谈到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喜悦的。你们如此是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句话大家都会背啊，都熟悉啊、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更是很熟悉啊。好，我们今天把这句话仔细看一看啊，我们把它仔细看一看。这里面保罗谈到呢，说我们开始侍奉神了啊，以前是被神所爱，现在开始爱神了啊，以前是被神拯救，现在开始怎么样呢？要侍奉他啊。然后他特点是，他说侍奉的特点呢是要当作活祭。什么是活祭？祭是什么意思？祭不是祭是活的吗？好，然后接下来又谈这个祭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看经文，这个祭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是圣和洁的啊，那圣和洁又是什么意思？然后呢，保罗最后做结论说，我们用活祭和圣洁的这种方式侍奉他呢，是理所当然的。原文里面指的是说，没有，就是没有不用争论的，这个地方不讨论了，不争论了，就是不可以讨论的啊。那么今天的这些经文呢，我们仔细看一看。为了了解这段经文的话呢，我们就必须呢了解更多的信息。我们知道呢，保罗这个人呢是在这个犹太人最严谨的这个教师的门下学出来的人，因此呢他有深厚的这个希伯来圣经的基础。保罗多次谈到说，这个整本的信息呢，整本圣经的信息啊，特别是新约呢，都是在过去先知讲话的基础上，所以呢新约写成了。所以如果你去年我讲了罗马书，大家在 YouTube 上都可以看见罗马书的解经23集啊。那么罗马书里面呢，是整个新约圣经里面讲神的救恩最丰富，是保罗神赐给保罗的神学思想最饱满的时候呢，他写的神学著作，是神感动他讲的话。注意罗马书有一个特点，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什么特点呢？罗马书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呢引用旧约最多的一本书。整本新约圣经引用旧约圣经最多的就是罗马书。而在四福音里面呢，引用旧约最多的是哪本书啊？是马太福音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讲这句话呢，实际上呢，他很明确的指的这些话呢，完全都是在旧约啊神给我们话的基础上呢，他讲出这些话来。那么我们要明白，我们心目中要常常的不要被现在的神学家起的一些词汇呢，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把我们给我们一些错误的这个错误的引导。比如说旧约新约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呢，旧约指的是神在过去在给人立约的时候呢，那种过去的那种约，和今天神又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用这两个名词，注意代替主耶稣基督来之前神给我们讲的话，用旧约在代替啊，用这个词代替，然后用新约的代替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呢神给我们讲的话。实际上旧约新约都指的是神给我们讲的话，一部分是神来，耶稣基督来之前，一部分耶稣基督来之后，都是一位神，是被圣灵感动，都是一位神讲的话。所以新旧约是一本书啊，大家千万不要被新约旧约呢所迷惑，说好旧约是旧了，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保罗说呢，在这节里讲啊，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你如果不懂得旧约，你简直没法理解什么是祭，什么是节，什么是圣，然后什么是侍奉。啊，我们今天看一看，都在旧约里面，在旧约哪本书里面啊？大家看旧约啊，我做一个研究， 如果说我们把旧约的和合本做一个研究的话呢，在整个圣这个词啊，圣这个词在整个和合本圣经里面呢，总共出现了1107次，在旧约出现707次，在新约出现400次啊。在旧约出现的707次里面，在哪本书里面它出现最多呀？大家自己看，自己做结论，哪本书出现的最多呀？大家大声一点，请大家讲哪本书在整个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里面出现圣这个词最多？利未记。所以明显的增多了，你看啊，从出埃及记77次一下到利未记123次，然后别的书呢都是有的是都没有这么多，明显的增多了。所以呢，神是在利未记里面啊，我再次讲，神是在利未记里面讲什么是圣，什么是节，是在利未记里讲什么是祭，什么是献祭，是在利未记讲什么是侍奉。可是呢，利未记这本书啊，恰恰是人读的最少的，讲的最少的。我从开始讲到一直到现在，我和太太算了一下，总共有21间教华人教会，其中呢这个利未记讲的是最少的，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讲，甚至没有人讲过啊。所以呢，我感谢主，这个我这一年呢，在远东广播对大陆播音呢，就讲这本书。那么我在远东广播，它有一个神学院叫良友圣经学院，在大陆是最早的圣经学院。那么他们给我讲呢，他们说翟牧师，你来讲一本书。他说我要讲利未记。他说你讲利未记，利未记是我们神学院成立以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牧师讲过的。所以呢，今天呢，我说那我来讲。那么大家在 YouTube 上都可以看见，所以今天我就是要介绍利未记这本书。然后呢，大家以后愿意跟进的话呢，在 YouTube 上就可以跟进，总共24集啊，我现在已经讲到19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利未记这么重要，可是偏偏呢就这么少的人读，这么少的人讲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啊。所以呢，今天呢，我的讲题呢就是，今天我的讲题呢就是这个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耶和华上帝呢，在多次呢和摩西讲话，以前是在山上，还有在荆棘里面向摩西显现啊。为什么这次和他显现的地方是在会幕里面了？会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会幕啊？所以呢，这里面呢都出现了这些问题。所以不了解这些的话呢，我们就没办法了解保罗在新约圣经罗马书12章讲的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所以呢，今天呢我的角度呢是要对利未记呢做一个纵览，让大家开始呢强迫大家，你今天只要来敬拜的，强迫你读利未记啊，然后呢以希望你对利未记呢对神的话呢感兴趣。那么我的角度呢就是从基督徒看待利未记。我们知道利未记这本书被翻译的时候呢，被误解成好像是只有以色列中的利未人才需要读的书啊，因为第一是旧约，第二又是利未人才读的书，所以我们不读。我们知道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呢，很多人在这儿就被卡住了，因为在摩西五经的其他几卷书里面呢，都充满了神做的事和都充满了故事情节。那么到利未记之后，马上呢好像呢就像在读一个这个守则的规则，那么读不下去了。再加上旧约这种说法对我们的影响和这个翻译，把利未记翻译成利未记，翻译成这个名字和对我们的误导啊。其实利未记最早呢，它的原文名字叫呼叫，就神呼叫啊，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叫神呼叫啊。后来呢，不懂希伯来人的这个犹太人呢，很多人开始像我们一样的，已经不懂华，也不懂这个国语了啊，也不懂华文了，只能读英文，所以他们当时也是只能读希腊文了，所以就把利未记呢，翻译成了这个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什么了？就把这个摩西五经从希伯来文，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在翻译的时候呢，他们自己呢，改了一个名字叫利未记，其实是一句话，在希伯来圣经的一开始啊，原文的一开始，希伯来圣经打开之后呢，在这一部分的第一开始的第一个字是什么？是呼叫啊，呼叫。好，我们明白这些呢，我们今天来看看利未记。首先呢，我们来研究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利未记的重要性。到底你说詹姆斯，你说了半天，利未记真的这么重要吗？啊，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注意啊，我这里面提醒大家呢，我们读圣经呢有很多种层次，很多种读法。你第一种读法呢，就是你注意到上帝说什么，你也注意到上帝做什么。 啊，第一，你注意到上帝做什么啊，因为都是故事情节，然后你又注意到上帝说什么，但最重要的很高的一个层次读法是要注意上帝在想什么。我再说一遍啊，注意到上帝说什么和做什么还不够，要注意到上帝在说和做的这些事情在想什么，他的心意在哪里。我们读圣经呢，还有一个阶段呢，就是我把它总结成，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一开始呢是从厚到薄，一开始圣经哇这么厚这么多，你读读越来越熟悉到越来越薄，后来你明白上帝在这些说和做里面想什么之后呢，又从怎么薄呢，又开始到厚啊，从厚到薄，又从薄到厚，后来越来越厚越来越厚啊，这是读圣经的过程。那么我们今天再谈谈为什么这本书重要。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从你的爸爸那里得到一封信，然后这封信的话呢是写的是两页纸，然后你只看了第一页纸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后又看第二页纸的中间部分，然后你就合上这个纸，你说你明白爸爸的写的是什么意思吗？你能明白吗？我们读圣经就是这样，今天东读读西读读，从来的把圣经的没有完全读完一遍，或者你中间跳过去啊，你喜欢的就读，那么这都是不对的啊。我们要把圣经全部的从头到尾的仔细的明白每一卷书的意思，然后呢这样呢我们才能知道爸爸写整封这封信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看它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呢利未记至少有这几个特点啊，它是我们知道的圣经书卷里面啊唯一的一本书呢是 90% 以上的是上帝直接讲话，就是圣经中你找不出第二本书是上帝直接说话，它是引用上帝讲话最多的一卷书啊，90%以上都是啊，这个是至少90%以上。那么你找不出第二卷这样的书。我们知道呢圣经呢都是上帝默示的，默示这个词呢你要仔细往下研究呢，你会发现呢耶稣基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嘴里出来的一切的话。他这句话呢指上帝默示我们啊，上帝是通过各种方式给我们他的话。第一种方式是比如说在旧约圣经里上帝直接说话，旧约圣经里啊上帝直接说话，然后呢上帝呢借着人说话，他拣选一些先知借着人说话，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默示，论到以东说，上次我讲的啊，论到以东说。所以我们知道呢上帝在旧约里面呢或者自己讲话，或者呢通过他的拣选的人讲话，然后到了新约里面怎么样呢，上帝道成肉身了，所以耶稣基督自己直接讲话，然后呢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啊又讲话，圣灵说，圣灵对腓力说你去给他传福音，然后呢神感动耶稣基督的门徒，就使徒直接呢在圣灵感动下呢说出神要我们说的话来。所以呢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是这样神把他的话呢默示给我们，但是在神默示的过程中呢神又借着很多别的人讲话，比如说在旧约圣经里面在传道书里面所罗门神也借着他讲一些话，所罗门说什么呢，所罗门说神允许他讲一些话，这就是默示的意思。所罗门说在1000个男人中我还能找着一个正直的，但1000个女子中一个都找不着，这句话对不对啊，啊对不对啊，这句话是不是在圣经里面的啊。所以呢这句话呢是所罗门呢他自己根据他自己的经历啊，他一生有700个妻子300个嫔妃，他对所有的女人呢就是诡诈，所以女人对他是诡诈，因为神要求的是一夫一妻的关系，所以在所罗门一生里面他经历的就是女人对他的诡诈。实际上按照圣经的标准呢即使1000个男人中呢也没有一个正直的，因为按圣经的标准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注意啊，神默示的意思说神允许他在圣经里面的讲话，允许他记录下来，目的是提醒你和我呢不要像所罗门这样去处理婚姻关系。所以你要小心圣经里面所有的话神的默示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已经讲清楚了啊。好，那么今天呢这个利未记就是神默示直接讲话最多的啊，默示里面有神直接讲话最多的。然后第二本呢第二个特点呢它是圣经中最早最清楚讲什么是洁净和圣的一本书，只有在这里面讲清楚什么是洁净什么是圣啊，一会儿我会讲为什么啊。第三个呢它应该是被误解最多的书，我们讲了一个是在旧约里面，一个是它又好像是给利未人讲的，是被误解最多的书，所以呢它又是呢被最少读最少讲的书。但是呢 今天你要明白呢，它是了解上帝的必读之书。你知道上帝的，我们知道好多，你如果问起来，我们的会友，上帝，你说说上帝是什么特点呢？啊，上帝是爱，第一个就是上帝是爱。上帝除了爱之外，上帝还是公义，他还是诚实，他还是什么呢？他还是这个圣洁。上帝是百分之百的圣洁，然后是又百分之百的公义，百分之百的诚实。如果你得到的讲道人的信息，或者你得到的圣经的信息，只是上帝是爱的话，你脑子里想象一个上帝呢，不是圣经启示的上帝。上帝同时又是公义，正是因为他又是爱，又是同时又是公义，他所以呢，他自己道成肉身接受处罚，目的是为了让你和我今天不受这样的处罚，可以被称为神的儿女。正是因为他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洁净和圣，所以他不能允许罪的存在，所以他必须呢，有罪必须被处罚，他不会妥协的。啊，你和我是同乡，你和我都说一样的语言，我们都认识，因为我的关系就妥协一下，不，上帝不是一个可以走后门可以被贿赂的。啊，所以呢，我们这里讲呢，他是理解上帝，上帝一个重要的性情就是圣和洁，圣和洁就百分之百不能有罪。属于上帝的东西呢，是百分之百和俗的东西有区别的。这是，所以任何人要想接近上帝，想侍奉上帝的话，他第一个特点是要尊重上帝的圣洁。啊，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啊。然后呢，第六点呢，他又是魔鬼最不希望我们读的书。只要你不读利未记啊，只要你不读利未记，只要你不懂得上帝的圣和洁，那你就随便吧。你看在教会里出现的所有的问题，包括侍奉的问题啊，都是因为利未记没有查。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圣洁呢本身的意思说，当你想去侍奉的时候呢，你脑子里的任何一个侍奉的想法和你的动机呢，第一动机是为了荣耀他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圣洁，才可以接近圣洁的上帝。否则的话呢，你心里面表面上侍奉，骨子里面杂糅自己的东西，没有人知道，好像，但是上帝知道，上帝不悦纳。所以教会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今天就看，我明白了这些特点之后的话呢，我希望你今天开始呢重视这本书啊，缺的东西就补上。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属灵的营养品啊，你如果缺的话，你长期的不有些营养品你缺，你就要补上啊。有些矿物质虽然很少，但是缺了之后就出问题啊，就出问题。好，我们看看呢，我们这样就明白了这个利未记重要性，然后我们接下来看呢，它是如何产生的。那么为什么上帝要写利未记呢？利未记怎么被写出来的呢？好，我们来看啊。好，我们知道呢，这个人犯罪之后呢，神就拣选了这个被赶出伊甸园，神就拣选了诺亚一家。诺亚一家的话呢，当时神灭掉诺亚这个世代的人的时候呢，讲到这世代的人什么状态啊？我讲过，就是终日所思所想尽都是恶。就脑子里，只要他脑子一开始活动，他想到的都是邪恶。所以到了这种状态，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说啊，小心啊，外面有危险。我们指的危险是来自于大树吗？是来自于空气吗？是来自于蝴蝶和这个蜻蜓吗？是来自于人。人唯一人这种受造物呢，是最可笑的了。人自己呢，产生了毁灭自己的东西啊。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不安全，这个世界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恰恰是我们自己做的。你看奇怪不奇怪？一方面我们想长寿想安定，可是恰恰是我们自己毁坏了我们自己可以安定可以长寿的这样的想法。所以神毁灭了第一批人类啊，那留下了诺亚一家。在诺亚的子孙里面，在他的大儿子闪这一支里面呢，神就保守了一个人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里面呢，就出现了雅各和雅各的孩子叫约瑟啊。约瑟呢，就在去了埃及之后呢，就在埃及地呢是70个人呢，最后变成了一个几百万人的大的民族啊。然后呢，神就开始呢把他们带出埃及，过红海，带出埃及。好了，出了埃及之后呢，就出现问题了。什么问题呢？以前的神和人呢不在一个平面上啊，不在一个平面上。但是今天呢，神自己说他要让以色列人呢和他在一起居住。这个居住，如果大家都熟悉出埃及记的话，出埃及后半部分讲的什么，全部是让摩西呢按照神的要求呢这个造会幕啊，会幕里面的东西。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至高的上帝，圣洁的上帝，怎么和有罪的人在一起呢？于是呢，你看这时候呢就出现了神的会幕呢要和以色列人的帐篷在一起啊。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呢就要定一些方法，使 使这个圣洁的上帝可以和什么呢？可以和有罪的人在一起啊。那么怎么在一起呢？怎么在一起啊？好，我们回忆一下，当时呢，在出埃及记的40章1-17节呢，神对摩西说，正月初一呢，你建好会幕之后，你要立起会幕来。到第二年的正月初一呢，这个帐幕呢就被立起来了啊。立起来之后呢，这个注意啊，立起来之后呢，就出现了问题了。这时候呢，耶和华上帝呢就在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就是今天我们的讲题，他要说什么呢？他要说的话呢，就是以后我的会幕和你们的帐篷在一起了，然后我们之间怎么相处，我要定出规则来，因为我是圣洁的上帝，不是可以随便来的。好了，那么这时候呢，就出现这个规则了啊。所以我们明白呢，这是今天我们的讲题。我们知道呢，在这个，所以这本书的这个原文呢，在希伯来圣经中原文的名字是呼叫啊。你要读希伯来圣经，你打开之后，在这卷书的第一个字是呼叫，呼叫，然后耶和华，或者在它的语序是这样的啊，和我们英文和国语的语序不太语序不一样。另外的话呢，你看创世纪也是一样，创世纪一开始叫起初。它不是叫创世纪啊，然后呢，这个出埃及记的名字是出埃及记的这个一开始的名字，希伯来圣经里面叫名字，就是出了埃及的这些人的名字记在下边。希伯来圣经打开之后呢，这卷书的第一个字是名字啊，名字。然后到了民数记的话呢，这个第一卷书的名字叫什么？这个书的名字叫什么呀？在民数记里面叫在旷野，在旷野后面是什么很多话啊。然后呢，申命记里面呢，就是摩西讲的话，它第一个字是话啊，这就是希伯来圣经的这个头几卷书的名字啊。后来人把它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呢，就有所改动。而我们的国语圣经还有英语圣经，从希腊文的其实是一本里面的，很大的程度上照他们翻译过来。好，那我们明白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神在帐幕中开始对摩西讲话了，讲什么内容呢？讲的是说，现在我的上帝的帐幕啊，要在我们帐篷中间了。不像以前我们自己和自己住啊，现在开始呢要有规则了，没有规则的话会出现死亡的现象的，会被上帝击杀的，因为圣洁的上帝没办法容忍不圣洁，所以呢，当我带着罪去接触上帝的时候，不圣洁的时候呢就被击杀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啊，所以呢，这个出埃及记开始呢就出现了，从出埃及记开始就自动过渡到什么呢？自动过渡到利未记了哈，自动过渡到利未记了。好，那么怎么过渡的呢？你看在出埃及记里面谈到神的帐幕呢怎么建立，出埃及记谈到神的帐幕怎么建立，然后呢在利未记里面就谈到呢帐幕内的规则。你看帐幕怎么建立的，说帐幕开始有规则呀，和上帝在一起是有规则的啊。然后呢在出埃及记里谈到人如何呢接近上帝，如何接近人，那么在利未记里谈到人如何接近上帝，人如何接近上帝啊。在出埃及记里谈到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恩，在利未记里谈到人的感恩，看见重要不重要？然后呢，在出埃及记里谈到人怎么样得救，在利未记里谈到人怎么样侍奉，在出埃及记里谈到人怎么样从不洁净，他们在这个埃及的时候不洁净啊，现在呢变成神的百姓，和神在一起的要洁净，然后呢。出埃及记里谈到人过去是俗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没属神，那时候是俗的，神把他们救赎出来，他们属神了之后要圣，因为属神的一切都要圣，一切都要圣，因为神自己是圣的。大家看看整个从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就是这样的过渡。所以呢，在利未记里谈到了神和神打交道的规则，谈到了人如何接近上帝，谈到了人怎么样感恩感谢上帝，谈到了人怎么样侍奉上帝，谈到了人怎么样洁净，谈到了人怎么圣。可是恰恰是这本书我们读到了时候就跳过去了，所以在我们整个的属灵的营养里面缺了一大块啊！如果你真是这样跳过去，缺了一大块啊，缺了一大块。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要补上的啊，我们要补上的。所以呢，我每次呢，做这个外勤讲员的时候，我都当成每次讲到都当成最后一次啊。我总想呢，这个我如果最后一次给这些会友神允许我认识的会友讲话的话，去讲什么呢？讲一些他们忘不了的，对他们最重要的，平常别人最不讲的啊，最不讲的。好，我们接下来看，那么现在好了，明白这些之后，我们看 第四个问第三个主题是什么？利未记这本书到底讲什么呢？如果这么重要，它到底讲什么呢？好，我们看这个主题。我们还回到这句话，你看保罗呢，在新约里面教导我们都会这句话，说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个活祭的第一特征是什么？刚才我们讲的是什么？大家说是什么？是圣和洁。注意，很多人把这个圣洁都理解成一个词，这个词呢，在英文翻译其实也不准确。这个圣和洁呢是两个词啊，两个词。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在希腊文里面呢，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词呢，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词要分别出来，就和这个不洁净和罪分别出来。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是属神的。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叫圣洁啊。所以分别出来就是洁净自己的意思啊，洁净和罪，从罪里面啊要洁净自己。所以呢，神在利未记里规定了怎么样洁净自己啊，然后呢要完全为神用，就叫圣的啊。你看这个麦克风今天完全在教会被用的话呢，叫什么叫圣的？这个麦克风可以不可以在这个妓院里面用啊，在卡拉 OK 里面、酒吧里面用，可以不可以啊？当然也可以，它一样工作，通上电一样工作，但它就不是圣的了啊。所以呢，这就是属神的，完全属神的叫圣。因此呢，从分别出来完全属神这个意思合在一起呢，叫 holy， 叫圣。以后大家就明白了啊。所以呢，和合本圣经翻译的反而很好，把这个词叫什么呢？叫圣和洁，明白这个意思？要想圣，就先要洁净，然后才可以谈到圣。所以今天的基督徒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洁净之后干什么？洁净之后就睡觉是吧？不是，洁净之后要侍奉他，叫圣。所以我们被洁净之后叫洁净，然后还要圣，还要圣就是侍奉他，这就是基督徒应该做的啊。所以我们被称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呢，保罗说我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那个祭是圣和洁的，就是先那个祭是先干净的，和罪没关系了啊，被耶稣基督宝血覆盖了。然后呢，还要圣，还要被神用。所以这是活祭的一个特征。所以每个人都要侍奉神。真正信主之后，你不侍奉神的，实际上你对圣经是误解的，是误解的啊。信主完之后的话，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和耶稣基督没关系，这是错的啊。好，那么当我明白这个的时候呢，我们举一个这个很明显的例子。在旧约圣经中的话呢，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他第一次见神的时候，他一生中见神的时候呢，天使给他说，天使给人讲神描述神的时候，第一个词是什么？就是圣哉圣哉圣哉。然后以利亚这个以赛亚他马上就说什么？他说祸在我灭亡了。他为什么说自己灭亡了？他说因为呢，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民中。他嘴唇是不是刚吃完饭，这边有饭斑，所以不洁净啊？嘴唇不洁净是什么意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嘴唇不洁净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有饭没擦干净啊？是指的是他是有罪的。人经常用嘴说的话呢来得罪主得罪人啊，即使嘴上没说话，心里也说话，也得罪主得罪人。所以他是人是有罪性的啊。然后呢，他说他自己的百姓也是有罪的。这是人看见神之后的第一个反应，这在旧约。新约里面有没有啊？当彼得第一次见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把渔网撒在那里面，他们捞出很多鱼来之后呢，彼得第一个反应是什么？马上跪在主面前，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还记得吗？彼得这样做，还记得吗？彼得为什么看见神之后马上也是这个反应啊？因为都是人，都是有罪的。就是说，这就说明神是完全至圣的啊，神是圣的。人一见神之后呢，就是没有办法的产生一种这样的感觉。但是今天的基督徒被称为圣徒，是因为什么呀？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覆盖了你和我，实时的覆盖。所以我们的信是要长久的信，你不能信一会儿不信了，那耶稣基督给你的宝血洁净的功能呢，就对你不起作用了。所以圣经中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这个信呢，在希腊文原文里面是一个连续的动词啊，是正在信，而且要一直信下去，是连续不断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连续不断的信耶稣基督的血，连续不断的覆盖我，所以我永远有圣徒的身份啊。就像我们移民到加拿大之后的话，我一 landing 就有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其实呢，我在以前的国家，所有的坏习惯一 landing 就瞬间没有了，是吗？不是吧？但是加拿大政府就给我了这个身份。同样，我们一旦真信之后，受洗之后，有圣灵内住之后的话呢，耶稣基督宝血就开始永远的覆盖我。只要我真信，只要我在耶稣基督里， 所以以弗所书一个重要的话就是在耶稣里，在耶稣里，在耶稣里啊。好，我们明白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往下看。那么不圣的有什么后果？如果我们不尊重神的圣洁，我们和神在一起侍奉他，不尊重他的圣洁，有什么问题呢？啊，就这个问题很，就是上帝在这点上绝对不会妥协啊。你看在利未记十章啊，这是很多人没有读利未记，也根本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在利未记十章，当神让摩西高立完祭祀，亚伦和他的儿子刚被高立完了之后呢，就出现一个事故。亚伦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呢，就在神面前呢做了一件不尊重神圣洁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神没让他献的祭他献了，结果呢就有火从神面前出来烧死了他们。因为神说呢，凡是接近他的人呢必须尊重他的圣洁。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呢一定要读利未记，然后你才明白你在神面前的每一个心思意念，你的第一动机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圣的，是为神的，你就往前走；如果不是的话呢，要拿掉。我们都知道呢，所以呢今天利未记教我们的是怎么和神在一起的规则。有的时候规则呢比热情还重要。拿打排球来说，你打排球的时候啊，你打排球的时候的话，你只有大的力量，有好的体力，愿意打还不够，还要知道规则。因为你打球的时候，比如说你扣球的时候，一旦触碰网的话，你球扣得再好，只要你触碰网，现在新的规则啊，就不但不得分，还要扣分，你就失掉一分，对方自动得一分。所以我们侍奉神的规则呢，就在利未记里面啊。那么这是利未记第十章啊，还往再往下看，还有更精彩的啊。接下来呢，神就在这个事故之后呢，神就给谁说呀？神就给亚伦说，注意当祭司的人说以后你们呢要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开来。这是利未记十章十节啊，这是神自己的想法，就是他自己的思想中，他对事物划分的标准。这个是利未记的这部分被埋在利未记里面好久，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很多教会，很多侍奉很多年的执事长老告诉我他不知道。我们看人就是好和坏，上帝看人不，上帝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啊。那么什么意思呢？我们仔细看，上帝呢他分辨事物分俗的和圣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为什么这样分呢？你看啊，只要是圣的就一定是洁净的，那么不洁净的是绝对不可能是圣的。但是注意啊，洁净的也可以是俗的。我们今天受洗归主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得救，但是呢我们的生活中心不是圣的，不是为神，是为自己活的。今后反正我已经去天堂了，肯定我信，但是我主要为自己活着，那就是洁净而俗。但圣经让我们呢从洁净到圣啊。那么注意啊，这个不洁净一定是在俗这个层面，所以这是上帝划分事物的标准。我们敬拜他，我们是和他打交道，我们是侍奉他。如果不懂得这个标准的话，那不是一开始连规则都不懂就去打排球吗？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规则都不懂就敢去打排球啊？好，所以呢，圣的标准呢，在希伯来文原文圣经里面，第一个就是分别的意思啊，和罪分别开来啊，不要让罪的污秽沾染我们。第二个意思呢，就是要专属神，就你的心思意念要是荣耀神的第一个动机啊，做事第一个动机，你呢是愿意完全归荣耀给神的，哪怕在家里洗碗，在家里扫地的时候呢，都可以是圣的啊。你在家里面带婴儿带孩子，可以是圣的妈妈，虽然没我来敬拜啊，可以是圣的，可以是要做一个圣洁的母亲啊。我开出租车司机，我开出租车，我可以是做一个圣洁的司机。通过我做的每件事情来荣耀他，百分之百按他的要求做，这才是圣的意思啊。好，明白这些之后呢，我就好办了。所以呢，在上帝划分事物的标准里面呢，不信主的人呢，他是在不洁净和俗的这个层面，悔改信主的人呢，他可能一开始呢会在洁净而俗的层面，但是呢神让我们呢最后呢成为圣洁。现在明白圣洁的意思了啊。现在讲了半天才把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当活祭那个圣洁才讲出来啊！你看，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圣和洁，特别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上啊。然后呢，但是很多基督徒生活在这个层面，悔改信主了，得去天堂了，但是呢是俗而洁净。所以呢，圣经有这样的话说：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个人在耶稣基督这个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工程。有的人是用钻石，有的人是用草木和界。 但是将来神从面前，神面前发出火来呢，试验我们的工程，那么那些用草木和芥做的呢，将来呢他们也得救，但得救的话呢只是勉强得救，但是像经过火一样。所以神让我们在世的时候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不要在地上只挣钱，好像在地上是富人，在天上却成了乞丐，天上是穷人啊。神让我们在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我们是空空匆匆的过客啊，匆匆的过客。所以呢不信的人呢就在不洁净和俗的层面，你不信的人无论你看着多么高雅，无论是哪个王子的什么王储什么公主啊，无论你看着多么干净，在神的系统里面是不洁净而俗的。我信主的基督徒，哪怕我是 homeless， 哪怕我穿的再脏，但是呢我如果真心信的话呢，在神看来我是洁净而圣的。所以呢上帝希望我们从不洁净到什么呢，到洁净到圣，但是魔鬼呢希望我们从圣到俗。你得救就可以了，不要去侍奉主，然后呢最后呢最好你别信主了，最好不信才好呢啊。今天我就强迫大家一起读了利未记，这是利未记最核心的部分啊。你今天听完这些的话，感谢主。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第四点，我们要谈利未记，那都利未记都讲了些什么呢啊，利未记都讲了些什么呢，内容是什么呢？利未记很清楚的分成四大部分啊。第一部分呢我们会看到呢，第一部分呢就是谈到这个五种祭，就是人要和神建立关系保持关系，是说有五种方法啊，有五种祭，一会儿我们会谈到啊。然后呢有了这些方法之后呢，就是要献祭，那么献祭之后呢还要有专门帮你献祭的人呢，所以呢神就分别出来一些人做祭司啊，专门什么事不干，就专门帮着人献祭，专门帮人去在神面前说话啊，专门教导神自己的话给人，这祭祀啊，这是第二部分。好了，有了祭祀之后呢，剩下的就是要洁净和圣。所以你看啊，到一章，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十六章，全部是讲人要怎么洁净，是让自己的百姓在生活中啊方方面面都要洁净。他把洁净呢，神把洁净和对以色列人的生活联系起来，比如说你在吃上面要洁净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还记得吗？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什么吃了就不洁净了。然后呢在妇女生孩子的问题上面怎么洁净怎么不洁净，然后在人得皮肤病的时候怎么洁净怎么不洁净，然后呢在这个人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时刻的呢要明白洁净和不洁净。比如说在人体呢有各种分泌物的时候，怎么样是洁净和不洁净的啊，除了有卫生的含义、保健的含义之外呢，神常常让自己的百姓在生活中呢，哦，这是不洁净的。今天呢，利未记读起来有什么意义啊？神让我们常常知道，哦，这是得罪神的，这是犯罪的，这是犯罪的，不能做，因为犯罪就带来属灵的污秽，所以就不洁净了。我举一个例子啊，圣经中说，我问大家，大家知道我们经常犯的一种罪吗？几乎每个人都有啊。这种罪的话什么罪呢，就是我该做的事情我明明知道该做，我就是放着先不做，因为自己的懒惰就不做，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有。但是你知道这就是一种罪，因为新约圣经讲说，雅各书里讲说，我们知道是该做的而不去做就是犯罪了。所以我们天天的，其实呢我们天天的，就如果我们像当时以色列人那样活着，把神的话记在心里面啊，这是不对的，所以人会变得勤快起来，该做的事就要做啊，知道了就要去做啊，知道该做而不去做就是犯罪的，所以懒惰就是一种罪啊。然后呢你再往下看，当洁净讲完之后，洁净的最高潮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一年一次的赎罪日，让大祭司带领所有的百姓呢，祭司先给自己献祭，然后给所有的百姓献祭，那一年洁净所有的人一次，因为人都有隐而未现的罪，有些罪我自己一生都不知道，除了上帝知道，可能别人偶尔能看见，我自己不知道，所以怎么办呢？洁净，一年一次洁净。所以呢，洁净的顶峰是一年一次以色列人的赎罪日啊。然后洁净既然已经完成了，下面该什么了？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什么？是圣洁的，该什么了？该圣了，对。然后呢，从利未记的十七章开始赎罪，一直到二十七章，全部讲的是呢，人怎么样要圣啊？怎么圣？怎么圣啊？什么叫圣啊？圣就是 我的第一动机是荣耀他，不是我的心思意念，是荣耀神，为神。所以呢，就包括怎么宰杀牛羊，怎么样在性生活上怎么胜，在性上面，神在这里面定义的很清楚，不能有什么呢？不能有这个血亲之间的性啊、不能有同性之间的性，不能和动物有性，不能犯奸淫。而且这些处罚是什么？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荣耀那造我们的人，造我们的上帝啊！人的性是神自己给我们的礼物啊！我们用按他设计的标准去用，就叫圣了。比如说人的这个消化系统，人的消化系统有两个口啊，人的嘴和人的底下的排泄废物的部分，这是什么呢？这是不是性器官？注意啊，这不是性器官。所以呢，你按着神的标准做，你就得益处；你不按神的标准做，那你就面对一些后果啊。神定义性的时候是在男女之间，不是在同性之间啊。所以呢，神让以色列百姓在生活中知道洁净之后呢，还要每件事情都圣啊，都圣。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成为了自己的子民，然后呢，才继续让他们往前走，让他们停下来，先给他们讲和神在一起的规则，然后呢，再让他们往前走啊。这就是利未记的规，利未记里面的内容啊。好。最后一个呢，我们就看利未记。那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怎么看利未记呢？利未记对我们今天的含义是什么呢？其实我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啊，我们说了很多。我们上帝，我们读上帝的话，不但要知道上帝说什么、做什么，要知道上帝在想什么。今天利未记里面的含义一点都没有变啊。我们还看这句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当作活祭。那么这个前面这个祭是什么意思呢？祭就在利未记里讲的最清楚了啊。记在利未记讲，你看我们看活祭啊，利未记里讲的很清楚，说人呢、要想被洁净呢，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啊，亚当夏娃之后我们有了罪性，那么就要解决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啊？神在利未记里面第一次清楚的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赎罪祭，一种是赎愆的祭。赎愆祭是赎罪祭里面的一种，你就知道赎罪祭啊。那么耶稣基督就替我们献上了赎罪祭，这就是赎罪祭的来历啊。那么呢，这样做的话，你献按照他的要求献这两种祭的话，就恢复了和他的关系，这就叫得救了啊，这就叫洁净了啊。然后呢，这还不够，得救了之后洁净之后还要怎么样？还要怎么样呢？还要圣，因为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是圣洁的。怎么圣呢？是说你恢复关系之后还不够，还要保持和神的关系。恢复关系不保持关系等于没关系，所以怎么办呢？是说呢，你可以用三种方法保持和他的关系。第一个呢，献燔祭，表示练习自己完全顺服他。第二呢，献素祭啊，用粮食献，表示呢我的行为啊，心态完全顺服之后，我的行为愿意怎么样呢？按照他的要求做。然后呢，平安祭，平安祭表示说，然后呢才可以感谢神，要表示感恩的意思啊。你看这三种祭的话呢，燔祭是从心里面要先练习自己顺服神，然后呢才可以有合一的行为。燔祭、素祭献完之后才可以献平安祭。你在利未记里看献祭啊，都是要燔祭、素祭献完之后才可以献平安祭。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的抱怨神，你怎么不祝福我呀？我都信主之后你怎么不祝福我呀？因为我们从来没好好的献燔祭，也没有献素祭，你哪来的平安祭呀？这也讲我们祷告的一个程序，就是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在神面前自己要把自己的赎罪祭献上，认罪啊。虽然我们有圣徒的身份了，虽然耶稣基督替我们献了赎罪祭，然后呢，在神面前表示自己愿意顺服他的心，检讨什么地方没顺服，然后呢，在神面前表示愿意一切的行为遵守他的要求，然后呢，才可以进入到平安祭的状态，可以再然后再向神求啊。这是神自己的心意啊。他自己是这样定义，人到他面前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求他的时候，不要上来就给神下命令，神啊，我这个地方就五点以前把这事给我办到啊，办不到的话我就不信你了。可不能这样祷告，这样祷告的话就和神的心意不一样。所以在利未记最大的好处是我们读出了神的心意啊，神是这样，他是这样去思考的，所以我们要合他的心意才能得他的得祝福啊。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向他求啊。好了，这样呢就胜了，这样就保持了和神的就保持了和神的关系，这样就和神同行了啊，这样就是侍奉。 所以这是第一次把侍奉的定义讲出来，就是当我们在神面前呢，耶稣基督献完了赎罪祭赎愆祭之后呢，我们呢献了燔祭素祭平安祭，就叫侍奉。所以你侍奉是什么？是献祭啊。所以这就叫从得救到侍奉，这就叫从洁净到圣。这回我们就彻底明白了啊，利未记虽然你没读，这是利未记最深刻的一个部分，精华之精华。今天呢就强迫的啊，我们一起呢摆到了我们面前。所以呢一个人呢要从到神面前呢，要从解决罪的问题，要恢复和神的关系，要得救，要洁净，然后呢才是与神同行，献燔祭素祭平安祭，保持和神的关系，这才叫侍奉。然后呢神让我们从洁净到圣，从得救到侍奉。如果我们不侍奉的话，就是不圣洁，就不愿意圣，那么就不侍奉的话呢，就没有真正的得救。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可能不侍奉啊！你的侍奉不见得非得在教会，你在生活中你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为主做，都可以做的让别人看见你之后呢，就看见你背后的神啊。所以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燔祭啊，比如说燔祭，燔祭是人侍奉的第一步，是第一个开始，就是现在神是在心态上先打造人。注意啊，神要求人有好行为的时候呢，现在心态上锻炼人，所以先燔祭是完全顺服啊。神是最大的一个心理学家，他是在心态上先锻炼我们顺服。你看献燔祭的时候，我们随便讲一点啊，献燔祭的人呢要把自己养的牲口里面最好的拿出来放在神面前，自己养的啊，最好的啊，然后呢要怎么样呢，然后呢自己要把手呢，注意啊，自己要把自己的手呢要放在这个羊的或者牛的这个头上，表示自己就是这个羊或者牛啊，然后他自己要杀掉这个动物，是自己杀，表示自己把自己老我杀死。心我才能活呀，自己杀死老我啊！注意献祭的动作啊，你做完之后，你心态上就被改变了。然后呢，注意啊，神在心理上训练人的时候呢，是让人做事啊。神训练人的时候呢，训练他，先让人心理上训练，怎么训练让他做啊？然后再往下看，然后接下来呢，这个我们就明白，这里面就明白了。所以呢，人杀死自己的老我就是献活祭，这个祭虽然是死的，再活着的就是新的了，在神面前献上的新的人了啊。所以呢罗马书六章谈到了人受洗归入他的死是什么意思，就是受洗归入耶稣的死，从死里复活，像耶稣一样，就是在罪上死，在义上活，这不就是受洗的意思吗？受洗的意思都来自于啊利未记里面的燔祭啊。然后呢耶稣基督也讲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是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死了之后我们在神面前有新的生命啊，这就是活祭的意思了啊。再往下看这个献燔祭呢，然后呢祭司呢要把这个动物呢这个血呢撒在会幕的门口坛的旁边，因为血里有生命啊，这个人的血呢因为罪是要有生命的代价来弥补的啊。然后呢再往下看啊，注意很关键的地方，然后那个人要剥去这个祭物的皮，剥去皮把旧我脱掉的意思啊，自己要剥皮剥那个旧我啊。然后呢祭司呢就要把一切，然后又把这个肉剁成筷子，他剥掉皮之后再把这个祭物剁成筷子，就把我的旧我剥掉，然后把我的旧我剁成筷子，然后呢再产生的新我呢要全部献给神。这就是燔祭的意思，叫完全死完全活。你看燔祭就是受洗的含义啊。所以呢你看这一切呢要全烧在坛上，不过烧的时候是通过祭司啊，今天呢在神面前献燔祭是通过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我们带领我们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啊，我明白这个燔祭的意思，你看献燔祭就是要做活祭。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你看这个诺亚他自己被神救完之后，他在神面前献的第一个祭是什么祭啊？他被救赎之后呢，他一落地他献的第一个祭就是燔祭。他是通过燔祭来感谢神，神呐、啊，你救了我，我以后呢要在心理上完全顺服你啊。好，然后呢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他当时呢神让他呢说你一定有自己的孩子，他和埃及的使女有了孩子之后呢，神让他赶走，他当时就把这个人赶走了。赶走的时候呢怎么赶的呢？大家看，赶走的时候呢是拿着饼和一皮带的水就把他们赶走了。 亚伯拉罕顺服不顺服啊？顺服。你今天如果有谁娶了二房，然后生了孩子之后，然后你要把他赶走的话，你就拿饼和拿一皮带水说你走吧，你试一试，你看你走得了吗？但是亚伯拉罕当时其实已是玛丽，从肉身上来看呢，他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孩子，但是从属灵上看呢，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孩子。所以呢，亚伯拉罕就怎么样呢？就顺服神。注意，亚伯拉罕是肉身的人呢，但是他做到了顺服啊。好，还有一个例子，亚伯拉罕自己献以撒的时候，他自己呢，坚信呢，坚信神会让以撒复活。他想，我太太在没月经的时候呢，神都可以让以撒生在我面前，那么神让我把他献燔祭，我就献。所以呢，因为神是万有的创造者，他一定会让他复活。结果他就去杀以撒。结果他刀下去那一瞬间，他的信心达到了顶峰啊！然后呢，他就得到神的祝福。他顺服不顺服啊？他在神面前呢，他真正的献了燔祭，表面上是把以撒献燔祭，但他的信心在神面前呢，他的信心当成燔祭献给了神。我还看另反面的例子，神高立的以色列第一个王呢，叫扫罗呢，他怎么样呢？他在神面前呢，表面上看做的都是神的功，但是呢，他自己呢，表面上在做神的功的时候呢，没有完全顺服神。神不让他献的祭他献，神让他灭掉的所有的东西他不灭掉。表面上看都做神的功了，注意啊，表面上都做神的功了，但是呢，做的时候呢，掺杂了自己的想法，这是所有侍奉人的要害啊，要害。所以呢，耶稣神在这里讲说，燔祭的真正的含义是顺服。他说。人喜悦，他说我喜悦燔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说听命胜于献祭，所以燔祭的最根本的含义是要顺服啊。就今天我们可以不可以献燔祭啊？可以，常常借着圣灵的带领，顺服圣灵的感动，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就献燔祭了啊。好，还有一个反面的例子，以色列人被神带出埃及之后呢，在旷野里面呢，本来十一天的路程，他们走了将近40年，为什么呀？他们第一代人都倒闭在旷野，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为什么？他们不顺服，不顺服就是这个结果啊。好，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讲完了这个例子。基督徒怎么看立位祭啊？基督徒今天可以献祭啊，怎么献这个活祭啊？就是顺服神啊。另外，基督徒还有一个特点呢，圣经在这里讲到啊，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要献祭。他说，今天这个献祭呢，就是侍奉了。那么今天基督徒怎么献祭啊？啊，如此侍奉，侍奉是要献祭，把自己身体当成，那怎么献祭呢？怎么做活祭呢？啊，我们看啊，我们知道呢，神定义的人到他面前的这个几种方法啊，其中今天呢，这个赎罪祭、赎愆祭，主耶稣基督替我们献了啊。赎愆祭是赎罪祭里面的一种，圣经清楚的讲，耶稣基督献的是赎罪祭啊。但是呢，我们要献燔祭、素祭、平安祭，我们怎么献呢？我们今天拿牲口来吗？我们拿粮食去献吗？不对啊，我们怎么献呢？不献祭是不行的啊，因为保罗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所以很明显呢，耶稣基督献上了赎罪祭啊，我们怎么献呢？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那么这里面其实圣经有的很清楚的解释啊，在彼得前书2:5，彼得很清楚的借着圣灵讲说，我们要记着耶稣基督献什么呢？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就是灵祭，不用牲口也不用粮食的，用灵祭啊。灵祭是什么呢？就是颂赞，就赞美神。然后呢就是感谢神。今天我注意到我们领会的弟兄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感谢赞美神，就已经开始把两种祭献给神了，和大家一起啊。然后呢，身体献上当做活祭，这是保罗讲的，身体整个人都献上。所以今天基督徒献祭不献祭了？献祭不献祭了？献祭啊！耶稣基督献了赎罪祭。注意，耶稣基督献赎罪祭的时候，它里面有完全顺服的含义。但是呢，经文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献的是赎罪祭啊。然后我们要做我们的部分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献灵祭。怎么献呢？就是要把感谢赞美献给神，然后要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啊。好，这是今天基督徒看立位祭的好处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基督徒还要是圣洁的啊，圣洁的这我们已经讲清楚了啊，圣洁的含义讲清楚了。那么其实在立位记里面，神当时对他的百姓说，你要给全体会众说，全会众说，你要小谕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他耶和华上帝，他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啊，在立位记多次谈到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怎么做？ 我们要不要圣洁了？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圣洁啊。你看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啊。然后呢在这个彼得前书的一章十五节呢讲我们是在一切事情上都要圣洁，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经指的是什么呀？保罗说啊，彼得在他引用圣洁叫我们在一切事上圣洁的时候，他说经上说的说就指的是利未记，这个经就指的是利未记啊。好，那么接下来呢，你看这个在这个彼得前书也谈到呢，就说我们是圣洁的祭司啊，是祭司的国度，还是圣洁的祭司，要做圣洁的祭司。那么在彼得后书呢，今天我们也读到这些经，也读到这些经文，谈到我们今天知道呢，世界的一切都会第二次神再来的时候是把火烧掉世上的一切啊，说这一切既然都要消化，我们为人应当怎么样圣洁，怎么样敬虔，怎么样切切仰望神的日子到来呢？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三章啊第十一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利未记呢，今天对于我们有完全现实的意义。神的心意从来都不会变，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是一个神啊。然后呢，我们今天呢就告诉大家呢，这个神呢是一个神，神自己的灵是一个灵，所以神对我们的教导呢，它是诚实的，它是不变的，它从来不会改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明白利未记对我们的至关重要性，因为神一开始谈到人的侍奉的概念，一开始谈到人要圣和洁的概念，一开始谈到我们做活祭、做祭献给神、和神保持关系、建立关系的概念，全部在哪本书里面呢？全部就在利未记这本书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已经在远东对大陆开始十月份开始呢广播这本书，这本书我已经讲到第十九讲了。如果你深感动，你愿意的话呢，那么你可以在网上，在 YouTube 上呢写翟大卫查经利未记，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一切。今天呢，我是被感动，我和大家一起呢把利未记概览了一下。愿神亲自带领你在今后侍奉他的时候，不但有热情，也知道他要求我们该守的规则。愿神的圣洁呢带领大家，使大家呢都得到神最大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借着主日呢让我们知道你启示给我们的话，我们从来不敢忽略你的任何一部分信息。主啊，我们不会上魔鬼撒旦的当，我们要按着你的要求，我们要按着你的信息来理解你、了解你。求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好好的用圣洁的方式，用你要求的方式来侍奉你这位圣洁的独一的真神。求你原谅我们过去在阅读你话的时候有偏颇，在阅读你的话的时候呢东看一看西看一看。主啊，我没有完全的认真的读完你给我们所有的家书，没有完全的来了解你的信息。主啊，求你今天开始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不再做属灵的婴儿。求你看顾坐在你面前听你话又愿意行出来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